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诗篇119篇97到104节。诗篇109篇97到104节，我来读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。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。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，因我思想你的法度。我比年老的更明白，因我守了你的训词。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，为要遵守你的话。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，因为你教训了我。你的言语在我上膛何等甘美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，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。阿们。诗篇119篇13联，以诗人对神话语的爱的告白开始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。诗人是个爱慕神话语的人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何等爱慕神的话语。怎么会有如此的告白呢？诗人说爱神的话语时，使用的希伯来语是 Ahab。 这个词用于表达人与人之间的爱，例如父母在爱子女的时候使用了这个词。神吩咐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为燔祭时，指着以撒说：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。在这里，你所爱的这个词就使用了阿哈布。100岁的亚伯拉罕有多爱90岁的妻子莎拉生下的独生的儿子以撒呢？哪怕是100岁得到了孙子，也会爱得把他放在眼睛里也不会感到痛。一直认为与莎拉没有子女，无子而终。然而在100岁却得了个儿子，该有多爱他呢？父母对子女的爱如何？对养育子女的父母来说，还需要解释什么呢？问父母们一个问题：你爱神的话语，像爱自己的儿女一样吗？诗人爱神的话语的阿哈布，并不是只使用在父母爱子女的时候的用词。以撒的母亲莎拉去世了，在他伤心的时候，他娶了利百加为妻，通过利百加得了安慰。这时圣经见证以撒爱利百加，以撒爱利百加的词也是使用了阿哈布。正如丈夫爱妻子，妻子爱丈夫，爱神的话语也可以说是世人告白的爱。问结了婚的人一个问题：你爱神像爱妻子或者爱丈夫一样吗？阿哈布除了用于表达对子女的爱， 夫妻之间的爱之外，也使用于恋爱的对象。雅各躲避哥哥以扫，到舅舅拉班的家里去时，爱上了舅舅的女儿拉结。雅各为了和拉结结婚，为舅舅像奴隶一样工作了七年。雅各多么爱拉结，创世纪29:20如此见证。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，他因为深爱拉结，就看着七年如同几天。如果雅各能和深爱的人结婚，即使像奴仆一样工作七年，他也会欣然接受。那么对于他来说，那七年是多么心潮澎湃的时间呢？雅各认为七年如同几天，表达着他深爱着拉结，这爱也就是拉哈布。问还没有结婚的人一个问题：如果你正爱着某一个人，爱神的话语也像爱那个人一样吗？如果对人的爱已经变淡，或者还没有体会到爱的情感的人，那么就想一下自己最喜欢吃的食物吧。圣经当中阿哈布也用于表达非常好吃的食物。伊撒年老，在死之前，他想祝福他的大儿子伊扫，于是对伊扫说：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，拿来给我吃。其中所爱的就是阿哈布，是以撒非常喜欢的。最近韩国通过电视可以看到很多关于美食的综艺节目，关于饮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，以至于达到了四处找美食店的程度。人们喜欢美食，那么是否每一天都在爱着神的话语呢？阿赫布主要用于人与人之间的爱，正如非常喜欢的食物一样，在非常喜欢的时候也使用这个词。如此，我们要考虑是否对于神的话语有阿哈布。当然，一定有非常喜欢神话语的人存在。然而，神的话语并不是没有人告诉自己就可以，自己就可以喜欢的。或许有人出于本能的喜欢神的话语，父母爱子女，夫妻之间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。这并不是说有人告诉才可以相爱的。如此，出于本能可以爱神的话语吗？我们每一个人爱神话语的程度都不同。有的人是每个主日读和听神话语的程度，有人是每天读和听的程度，也有人一天几次读和听神的话语。无论是何种程度，如果不是出生于有信心的家庭，通过有信心的父母接近神的话语，接受教育，或者通过教会告诉我们神的话语，难道有人自己可以找寻神的话语吗？难道有人可以自己就爱神的话语吗？ 我们到现在为止一直在默想诗篇119篇的话语。我们知道诗人是顺从神话语的人。诗人之所以成了顺从神话语的人，可能是通过先知、祭司长或者父母学习了神的话语，要爱神的话语。诗人没有理由不知道神通过摩西给予的十诫命。十诫命的第二个诫命结尾部分是关于神的话，爱我、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神对我们说要爱我，其中的爱就是阿哈布。可见阿哈布不单用于表达人与人之间的爱，也用于表达人与神之间的爱。十诫命的第二个诫命结尾部分要关注的一点是，神对我们说爱我，同时要守我诫命。犹太人有最重要的信仰告白和教育指南，饱含着关于神是独一神的话语。生命记六章四节开头是以薛玛以色列开始的，意思是以色列啊要听，是以色列人代代相传由父母教导子女的话语。父母对子女所要听的内容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。生命记六章四节之后五节的话语是这样的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，你要爱耶和华，其中的爱是阿哈布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，之后爱神，如果爱神要怎么做呢？生命记六章六节到九节如此见证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，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，并你的城门上。爱神的人是把神的话语刻在心上的程度，无论做什么，话语都不会消失在视线当中。然后教导子女要爱神，守神的话语。生命记六章四节到九节就是所谓的薛玛的话语，以色列代代相传教导薛玛的话语。诗篇119篇，诗人爱神的话语的理由是没有忘记薛玛的话语，爱我、守我诫命，是因为顺从神的话语。爱眼睛看不到的属灵的神，从某种角度而言可能有些茫然。爱是个抽象的词， 爱的对象如果眼睛看不到，因此有可能认为爱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如何尽心尽性尽力爱神呢？能够做到吗？要深深地认识到神不是抽象的存在，而可以感知神是人格性的存在才可以做到。若要感知神是人格性的存在，就要学习爱神的话语。通过薛玛的话语可以知道爱神与爱神的话语是不可分开的关系。爱神的结果就是爱神的话语，爱神的原因也是因为爱神的话语。因此若爱神就要听从神的话语，那么爱神的话语，越是学习神的话语，就更加爱神。爱可以做出什么行动呢？有很多关于研究和观察爱人的时候表现出来行动的资料，这些资料提供的一个共同点之一就是想与所爱的人一起做什么。如果是夫妻，丈夫希望与妻子在家一起享受闲暇的生活，妻子想与丈夫一起做家务活。未婚的情况下，一整天都想与所爱的人在一起，如果没有来电话就会等待，只要有机会就想要在一起，如此分开就会关心有没有吃饭，有没有好好上班，有没有生病，是否平安的到家了，常常都会表现出来关心。如此彼此相爱的时候，只要所爱的人只是静静的在旁边就好，总是想在一起。通过研究和观察的资料体现出的其他共同点是，在爱人的时候就会留意听所爱的人说的话。如果自己的话对方没有倾听，那么那个人可能就不再爱对方了。爱人的时候，对方说什么话都会倾听。别人听起来似乎是没有价值的理论，也没有逻辑，甚至有可能听起来很荒唐。然而，如果爱，就会倾听对方的话。那么我们爱神的时候，自然体现出来的反应或者行动是什么呢？与爱人表现出来了没有什么不同，想与神在一起，倾听神的话语。本文当中，诗人爱神，体现出来的反应是为了倾听神的话语，整天思想，小声吟诵主的律法。正如父母爱孩子，夫妻爱配偶，青年人在恋爱当中彼此相爱的时候一样，我们如果爱神，就会伴随着爱的感情会有一些反应。那么为了要倾听所爱的神的话语，就会终日反复思索其中的内容。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就会像诗人一样告白说，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。诗人整天思想神的话语，小声吟诵， 正如恋爱的时候反复看爱人所写的文字或者是邮件一样，终日反复思索其中的意思。今年我们教会在进行读圣经和抄写约翰福音的活动，已经完成抄写约翰福音的教友，也有人在重新抄写约翰福音，也有人从创世纪开始抄写圣经。在抄写圣经或者读圣经的时候，请小声读一读圣经吧，与只是用眼睛看会有不同的感动。从现实的角度，在家庭、职场，不可能整天打开圣经，或者是通过手机上的圣经软件小声读。不可能整天小声吟诵圣经，那就请把读或者听到的有感动的神的话语放在心里，在日常当中细细细细的品味吧。诗人爱神的话语，通过他的生活体现出来。可以知道这一点的，不仅是小声诵读神的话语，而且也是遵守神律法的事情。首先要考虑的一点是，诗人在98节表达为，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。诗人整日出声诵读话语，是因为他过着与话语同在的生活。诗人告白说，主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，因为神把神的话语给予我们的时候，才与我们同在，才可以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不能自己找寻话语，接近话语，而是话语亲自来找寻我们，我们才可以接近话语。因此，话语就是神给予我们的无价的恩典。上周讲到的经文当中，诗人告白说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永远无所不在的神的话语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可以与神的话语同在。我们常常可以小声诵读神的话语，是因为神的话语常与我们同在。诗人知道这一点，告白说，主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。有趣的是，得到话语出于神的恩典，诗人借着恩典得到了神的话语，也得到了智慧和聪明的礼物。98节、99节、100节如此见证，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。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，因我思想你的法度。我比年老的更明白，因我守了你的训词。诗人因为爱神的话语，98节，与神的话语同在，97节提及，99节再次提及，终日思想神的话语，100节提到要守神的话语。正如多次提到的，守是指围上栏杆加以保护的意思，有实践的意思。 98节到100节，在各行的前部分提及如果爱神体现出的渐进式的反应。因着爱神的话语，就接近话语。接近话语，就常思想话语。常思想话语，小声诵读，就会有领悟。伴随着活出话语的实践，那么这个实践就是遵守神的话语。此外，13联后半部分4节经文说明，爱神话语的人体现出的具体的生活变化。13联前半部分首先体现出的具体生活变化是通过神得到了智慧和聪明。下周将加以详细说明。今天是为了纪念主，为了赎我的罪，死在十字架上的受难主日。主支付了我的罪价，身体被钉十字架。神为了拯救本该死亡的我们每一个人，派独生子来到世上，作为代赎的祭物，以此表达了对我们的爱。神通过宣马的话语命令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神，给予我们与这个命令无法比拟的是极大的恩典。我们无论如何告白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我们无论如何说爱神，我们的爱与神的爱是无法比较的。正如主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，我们可以与神的话语同在。神爱我们，以至于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不要忘记，我们可以爱神。神如此爱作为罪人的我们，我们对神又应当如何回报呢？我们可以献给神什么呢？正如主所说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把这句话铭记在内心，那么遵守为我做见证的话语。为了那些陷入最终面对死亡的人们，要活出见证主的生活。这也就是爱神的事情。正如今天的经文所见证的，神给予爱他话语的人智慧。借着神给予的智慧，可以做很多的事情。最有价值的事情是，借着话语的智慧，引导罪人得救。提摩太后书3章15节如此见证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见证主十字架的话语能够引导人有得救的智慧。然而世上有很多人还不知道得救的智慧。为了他们，我们要作为传讲主十字架的主的见证人。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2000年前，犹太人没有得到得救的智慧，杀害了主。 哥林多前书二章八节如此见证，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，他们若知道，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如今有很多人不知道得救的智慧，并且有很多人拒绝十字架的主。借着主的宝血所建立的教会，与十字架上的主成为一体的教会，难道不应该传有得救智慧的神的话语，过为主做见证的生活吗？爱神的人，爱神话语的人，从神得到智慧的礼物的人，难道不应当以传十字架上的主作为义务吗？如果爱十字架上的主，难道不应该倾听主的话语，遵守亲爱的主的话语吗？这一周是受难周，让我们默想主为了支付我的罪债，在十字架上受尽了苦难，领悟主希望我做什么，并且能够实践出来，希望这一周如此度过宝贵的时间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神让我们认识到可以爱神的话语，不是出于我们的意志，而是因为神的爱和神的话语。请不要忘记，我们可以接近话语，也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意志，而是因着神的话语常常与我们同在。爱神的话语，让我们常常思想神的话语，小声吟诵神的话语。这一周是受难周，让我们默默的深深的默想为了支付我的罪价是在十字架上的主。由于新冠疫情的缘故，艰难的时期，为了比我更加艰难的邻舍，让我们献出爱心，实践爱，以此见证我们是爱神的人。神的话语圣经在主里面使人有得救的智慧，让我们向那些处于黑暗当中的人们传福音，成为主的见证人。如此让我们默想主的苦难，期待主的复活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